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那对于传染病的疫情的防护呢，其实是需要全民共同来守护的。多一点的认识还有了解，就能够减少因为掉以轻心造成防疫的漏洞。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候补理事，也是诊所药师委员会与法规委员会的副主委陈立明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认识传染病与目前政府的相关的防疫作为。立明药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最近的药师非常非常的忙碌哦，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感谢一下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哦，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的时候来到伟华的节目当中哦。当然对于疫情的防护是我们最近呢一直密切呢来合作的一个主题哦。那我们今天提到了传染病哦，好，那要带空中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传染病，而我们的个人又要如何的度过大规模的传染病的流行期呢？立明药师。
首先基本上哦，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所谓的大家常听到说啊，传染病是怎样啊，感染病又是怎么样，然后传染呢又是怎么一个回事哈、哦？啊，其实它其实基本上这类都属于是感染的病症的一种，只是说这传染病就是所谓的你有得了感染的疾病，就是因为微生物啦，或是一些东西，一些小东西，微生物，细菌啊，病毒啦，寄生虫之类的，你被感染了，然后这个是有生病的，所以导致你生病，然后呢，接下来呢，你又会透过哦，你感染的人传到别的没受感染的人，这个情况就是叫做传染病，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是传染病。那感染病呢跟感染呢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周遭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感染的情况，有的感染呢其实它是不治病，它不会让我们生病、哦、比如说我们会可能会接触到很多那个病毒啦细菌之类的，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有被感染的是没有错，可是呢我们会不会生病？我们不会。比如说我们在吃一些益生菌，基本上那也是一种感染，可是呢它会不会让你生病？不会、哦、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是故意要刻意要让它感染，比如说打疫苗、哦、接受预防接种，有的时候是打一些没有活性的菌、哦、或是没有毒性的细菌或是死掉的菌打到身体里面，它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产生免疫的反应、哦、记住这个病菌，然后达到我们下次在我们人体的抵抗下次病菌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感染它会不会一定会生病的？不一定。那当然有的感染是会生病的，比如说得到霍乱啊、哦、或是吃了一些不干净的食物上吐下泻拉肚子、哦、这个也是感染病的一种，可是呢就是被细菌啊或是病毒啊之类感染以后导致你身体会生病、哦、这就是感染病。然后如果这个感染病呢是会传播的、哦、可能从别的物种传播到我们人体，或是我们人体直接互相人传染人，这个东西呢就变成叫做传染病，就比方说这个感染症呢，这个感染的疾病呢是会传染的，就叫做传染病。
是是，所以立明药师，也就是我们最近呢，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在关注相关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看到、听到不同的一个名词，对不对？像是传染病、感染病，或者是我们受到了什么什么的感染哦。刚刚在立明药师的一个分享当中，哎，才知道它真的是不太一样哎。我就自己回想起来，其实当初在看这个新冠肺炎，也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看武汉肺炎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时候还没有被列为这个法定的传染病，那时候也在看说它是不是会属于传染病的范围，对不 对,
对
那时候只是会属可能还界定在感染病的一个部分，那不知道它会不会传播出去，后来确定了它会传播出去，而且呢后来又证实可能还会有人传人的一个情形，对不 对,
对其实人传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啦、假如今天只是从物种传到人上，比如说那些野生动物啊，传到人的身上，或是透过蚊子这样传到人的身上，基本上它是属于传染病没有错。但是如果说它传到人的身上以后，人之间并不会互相的传染，传来传去的话，那其实这个病症的话，它界定的等级就会比较稍微不用那么太注意，因为这个只要隔绝那些会传染的东西就可以了哈。那可是如果今天人会传人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在国际上面，他们当初在定定这个东西的时候，一直在强调会不会人传人，一直会不会在强调会不会人传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人的活动性是比较大的，而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你跟人跟人之间都会互相的交流。假如说这个传染病是会人传人的话，那大概引发的效益会更加的严重。
是是，像我们在那个天气热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登革热好了，它的话它是属于那个病媒蚊传染，所以它不会有人传人的情形，
它也是会人传 人,
人, 人，
可是它是因为它不是说人跟人之间接触在传染，它是因为借由蚊子，我叮了这个人以后，我又去叮下一个人，比如说我叮到了那个登革热患者，得到登革热的病人，我们再叮到下一个人，
是
啊，因为天气热，你很难去防堵这个蚊子的这个部分，它是不会直接人传人。那像这次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它是人会传给人的。
对，
比如说我透过我人跟人之间互相的交流，比如说我同搭一班同样的飞机，或是我同样搭乘一个交通工具，密闭空间的交通工具，或者是我同样去参加一个聚会活动，我就有可能在这个机会透过飞沫这样传染。它这个是就是属于比较令人觉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所以登革热跟这个病毒，它这每一个会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它传播的那个媒介来做因应的处理，这样子。
是，那登革热算不算传染病呢？
它是传染，
它是传染病，
对，它是传染病，而且它还是法定传染病。
好，我们平常一直在说那个天气热的时候提到登革热，我都已经忘记它是不是属于哪一类的。
它是传染病，对，
它是传染病，而且还是法定的传染病。
它是法定传染病，
只是跟我们现在谈的新冠肺炎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方式
不
太一样，好，所以我们刚刚好像有大致的去理解了，对不 对,
对,
对那感染病或传染病还有这感染是不太一样的，
对，
有时候这个感染的话只是一部分是让我们增加抗体的，也有 对,
对
不对，好，有时候这个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病菌，但是它不会发病，也是属于感染，
对不对是感染。
是，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像最近啊就在讲那个宠物啦也会传播，
对，
其实那个东西他们政府目前来讲是叫做污染，污染就是我碰到了这个东西，可是如果是不是因为宠物的传染感染以后传播，要看这个宠物它会不会因为感染到这个东西接触到这个病毒，然后我会生病，如果它没有生病的话，基本上这个叫做污染，就是污染而已，
是，
那就像我们接触到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源一样，可是这个污染的水源空气的话，那我们正常健康人碰到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疑虑在了。
是没错，是提到宠物的事情也让很多的饲主超级恐慌的。那当然有那个兽医师出来做一些的说明，就是还没有证据显示，对不 对,
对，
还有就是我们只要注意宠物的一些的清洁，就像刚刚立明药师提到的，它可能会沾染它的一个毛皮上面，
对，
好，所以这清洁就是非常的重要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的请立明药师带我们来了解，刚我们提到了传染病，就是它有受到了感染病，然后它会传播出去， 对不对？就是属于这个传染病嘛，
对，
对不对？那传染病构成的要素有哪些呢？
首先呢，传染病呢，一般来讲构成它有几个要素啦，它一定会有一个传染的链，那所以呢，基本上你要形成传染病的传播，它一定要有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病原体，第二个呢，你要有一个传染源，第三个呢，你要有一个传播的途径，第四个你会有个宿主，那我就是分别做一些名词上的解释了，什么叫病原体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这些微生物啦，比如说细菌啦、霉菌啦、病毒啦、寄生虫啦、之类的，它会让你生病的，这个叫病原体。它如果不会让你生病，其实就不叫做病原体。主要重点在于它会不会让你生病。第二个呢，传染源。什么叫传染源？就是任何能让这些病原体存活或是寄居或是它繁殖的环境。比如说有些东西它病原体它是可以独立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存活的，比如说细菌啊，有的东西是必须要有一个东西让你寄居，就暂时住在那个地方，或是在那边繁殖，比如说受感染的人类啦、动物啦，或是这些带菌者，或是那些什么家禽家畜啦、昆虫啦，甚至泥土啦，就大自然环境，这个东西病原体可以在这个地方存活的。以我们人来讲，我们会透过接触这个传染源，然后呢被感染到这个病原体。就是比如说你手去玩泥巴啦，你就会在泥巴里面，你就会接受到泥巴里面的这些病原菌的这个感染，或者是说你接触那些野生动物啦，或是你被蚊子叮了，那你就会生病这样子。再来就传播途径，就是病原体呢，它从一边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移动的方式，那就是所谓我们一般常讲啦，会透过什么空气传播啦、食物传播啦、什么体液、血液的传播啦之类的哈。那然后呢，有些传染病呢，它是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传播的，比如说水痘，它就可以用既用接触或是空气，它都会散播。那第四个呢，就会有一个要有一个宿主，宿主呢就是指说这个很容易受到这些病原体感染的那个感染的人，人或是动物或怎么样，这些东西就很容易被感染的，可是他目前是没被感染的。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人类来讲，我们人类有些人他是比较容易成为传染病的宿主，比如说小孩子啊，年纪大的人啊，或是有那些慢性病疾患的人，因为这些人通常免疫力比较低，那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受到感染。那一般的成年人呢，比较不容易受到感染，是因为成年人毕竟长期下来免疫系统都在接触这些东西的话，慢慢的他有一些记忆效应，或者是他免疫力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可能病原体进来的，可能马上就把它去，我们就把它那成年人就把它去除掉。那当然慢性疾病的话，患者就是如果说控制的又不是很好的话，那通常容易就是引发这个东西这样子。
是是，那所以立明药师，宿主有可能是传染源，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宿主也有可能是传染源。当他成为传染源的，就是比如说就像这次这个新型冠状肺炎也像，
对，
有的人被感染的嘛，他本身是宿主，结果呢他因为接触他成了带菌者，或是这带病毒的者，那接下来其他人接触到他也会被传染，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宿主就是所谓的感染源
是
一种这样子。
是，所以那个每次又有这个新的案例出现的时候，
对，
就会去追查那个传染源从哪边来的，
对对对对，
那个就很重要。
他也会去抓这个你这个这次这个病例是接触到了哪些情的走过的环境、走过的路，接触到了哪些人或哪些事物，这个都要去查的，才会知道说，哎，你到底是从哪个地方得让这个病毒弄在身上，然后被发病的这样。
对，然后他这些的病原体可能又存在在哪些的你走过的一些的地方，
对对对，环境，
因为那些的地方都可能成为这个传染源，
对，都有可能是传染源的环境的之一啊。那所以到如果说当发现传染源在哪边的话，他抓出来的话，所以他为什么有时候会公布说他的活动的区域在哪边，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那些地方可能有这些人有去过的地方，那能避免的话 或是有去过的人，有的人可能去过不知道嘛，对不对？哎，你想看有去过的这个地方的，你是不是有发出现不舒服的症状的话，那你是不是要赶快去就医呢？或者是说，哎，这个地方现在有这些人的活动的情况，那我们是不是暂时先不要去这些地方，等到他的那个一些疑虑解除了以后，我们再过去？
是是，所以立明药师，你刚刚提到宿主的部分呢，伟华再问一下哦，因为指的是比较容易受感染者嘛。
对对对。
那以这个新冠肺炎来说的话，我们当然不断的呼吁这个比较幼小的孩子，还有慢性疾病的长辈朋友，可能要多加的一个注意哦，因为他们很容易成为这个宿主哦。这个宿主跟我们现在我们知道说，在调查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它是不是存在在什么动物的体内？或者是蝙蝠是不是带源者，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是有一点关系的，这个牵扯到就是说，宿主一般来只是说我目前没有发病，
嗯，
我没有发病，我也没接受到感染，可是呢，我有很大的感染的疑虑的，被感染到的疑虑的，
嗯，
那现在目前来讲，他们调查的所谓的感染源，就是所谓的病毒啦。病毒会不会在比如说会存在比如说什么野生动物上面，比如说蝙蝠啦，或者什么从哪边来的啊？当然这个也是这个病毒跑到那个蝙蝠上面，那可能蝙蝠没发病，
对，
也可能蝙蝠有生病，只是我们不知道、哦、那也可能是说那个蝙蝠呢又传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果子狸啊，或者什么这些野生动物，那、这些野生动物到底有没有发病我们也不知道，结果它被拿去人吃掉了。那有一派的说法是，这个是因为那个实验室里面管理的不好啦，所以这些实验用的动物变成外流出去到那个野生市场。那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都要考虑的，就是说第一个宿主是目前来讲，就是他目前是没有接受到感染的，他是处于在这个阶段是没有受到感染的，可是他有很大的被感染的疑虑、哦、他还没被感染、哦、
但是他身上有病毒是这样吗？有病毒吗？没有被感染就没有病毒、
就是、他现在还没被感染、
嗯、
有没有病毒不知道、
哦哦、
有没有病毒不知道，就是他这一群，就对我们以人类来讲，这一群人、哦、这一群人、哦、他很容易被感染，他很容易被感染，可是他没有被感染、
嗯、
他不一定有被感染不知道。那感染源是我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有病原菌，
嗯，
我确定这个地方就是有病原菌，我可能被感染了，这感染可能被感染了，这感染源可能它是没有生命的，可是它这个地方就是有病原菌，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接触到病原菌被感染生病这样子。
是，所以立明药师，我们要去了解宿主到底是谁，是哪一类的人，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说他很容易受这个病毒感染，
对，
我们要先做一个隔绝的意思，是不是？
也不是要做隔绝，就是说要做合适的防范。就比如说、
哦、
这个宿主的话，就像我们现在都可能成为，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宿主之一就对了。
对
对，既然我们都有这个宿主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干什么？第一个就是打预防针。
嗯嗯嗯。
啊、当然现在还没预防针，这真的新冠状肺炎没有预防针出来之前，我们就也没得打嘛。
哈、嗯嗯。
可是呢，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动作？第一个就是戴口罩，
嗯、
第二个就是勤洗手，对不对？避免我们接触到感染。第二个就再就是少接触那个从疫区回来的人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少避免去工作场，这个是宿主可以做的事情。
哦，是，欸，所以我再问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在找一些的野生动物，是不是它是可能的那个宿主，就是因为要做一些的防范，最原始可能是从哪边来的，
因为基本上它那个就是说，那个一般来讲是科学上面在做研究用，他们要知道是说，欸，我这个病到底是透过哪几种动物在传播，
嗯嗯，
那是不是这又要针对这几种动物去做一些处理。好，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像登革热防治或脑炎的防治，要不要杀蚊子？当然是要杀嘛。
对
对啊，那就是因为蚊子会带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拿去传播给别人，那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要杀的，
嗯，
哦，所以呢我们会有灭蚊啊，会有这些这喷洒杀虫剂的这个动作在，哦，这个就是要隔绝这个 蚊子让它传播。
对，
那像野生动物的话，那我们总要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它比较容易接受到这种东西的寄居啦、寄附啦，或是存在它身上，嗯，那你说要不要杀这个动物的话，那个就另外一个层面考量的问题啊。有的也不容易啊，对不对啊？那有的也是有关怀动物，那就是要告诉人类少去接触这种东西。
对，我们至少做到不接触嘛。
对，所以像现在中国大陆就赶急就立一个法了啦，禁止吃野生动物啊，因为他们知道就是，嗯， 吃这种东西的人 是有了，有这种族群在吃这种 吃这种东西嘛，就是现在就是规定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违法这样子。
是是，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传染病的它的构成的要素，它就是有一个传染链嘛。
对，
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以新冠肺炎来说的话，它的病原体就是它传染链，
就是那个
新冠病毒。
病毒，对，
对不对？然后它的传染源。
传染源就是受感染的人类，或是那野生动物，或者是那个一些环境里面的那个，就比如说沾染到它的飞沫什么的，那个被它污染的那些器物上面。好，那传播的途径它就是会通过空气，就是飞沫的传染，它也可能会碰到经由接触，就是碰到你受污染的这些东西来传染。
是，
那宿主呢，就是我们人嘛，我们就现在就是我们人类嘛，人类。那然后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解释，它就是类似像这样一个途径这样。
是是。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要先做一些的防范。
对，
对不对？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传染病，当下的话，像是打疫苗是一种方式，
对，
还有那个什么我们知道现在还没有那个一些的药物和疫苗嘛，对不 对？还正在研发当中啦。
对了哈，应该是这样讲了，说要控制一个传染病的话，对不对？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就政府的那个卫生机关，或是我们个人来讲哈，不管怎么样，都是要从这个传染病的传播的阶段感染链的这个部分来下手了。那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四个这个因素是构成传染病的因素嘛。第一个病原体，好，那病原体呢，我们要怎么样截断这个病原体？那很简单嘛，就是消毒嘛。所以大家就看到那个化学兵啊，那个什么什么去喷那些消毒药剂，或是我们在平常喷酒精啊什么的，这个也是一种杀病原体的一个做法，或是洗手，其实也是一个杀病原体的做法。那政府当然就是透过公共卫生环保单位去喷药嘛，哈，这个就是杀掉病原体。那第二个呢，就是传染源这边下手，就是隔绝传染源。那首先第一个你当然要赶快找出来是谁是传染源啊，比如说传染的那个人啊，比如说被感染的人啊，或是动物，动物当然我们很难去隔离它了哈，可是人我们可以有办法去隔离嘛，就赶快找出这些人，把它隔离出来，把它隔离掉，然后呢赶快去治它。
是
啊，第二个就是清除可供病原体繁殖的地方，清洁啦，应该讲清洁也对啦，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那病原体会存在的地方呢，或繁殖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处理掉，比如消毒啦、洗手啦，
对，
什么之类的哈。那这是针对感染源。再一个传播途径，那也回归到传播途径来讲，因为这一次的是所谓的接触空气这类的，所以呢，根据它的传播途径也是一样，就是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咳嗽不要咳啦。那然后呢，你不要到那个它传播的那个路线上去走，这样子。就是从传播途径上面去阻断掉。再来，我们宿主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就是养成个人良好的卫生习惯嘛，就是勤洗手嘛，对不对？洗手，然后戴口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打疫苗。
对
啊，当然现在没有疫苗了，那当然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我们会鼓励说的民众，如果说有些什么疫苗的话，我们要按照这个时间去接种，
是，
比如说流感啊或什么。当然很多民众会觉得啊，这个打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什么？因为坦白讲呢，这个叫利大于弊啦。因为你如果说你今天你打了这些疫苗的话，它或许它不一定保证你不生病。可是它可以让你在这个生这种病的时候，你不会那么严重不舒服。
是，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啊。比如说，像我之前有一次自己的经验是一样，我也是打了流感疫苗，我同样的也是中了流感啊。可是我的症状其实就很轻微，就是烧了一下下，烧了大概几个小时这样的，吃个止痛药，吃个退烧药。就没什么感觉了，那接下来就赶快去医疗院所去就诊，然后去拿那个抗流感病毒的药物。那我是受了感染没错，可是我的生活还是正常的 那我就口罩戴起来，那个抗流感病毒的药物头下吃下去，那我生活其实就跟一般人没什么样，我自己本身来讲几乎好像没有生病的那种感觉。
是，
那我觉得说打疫苗这个东西其实是当有疫苗可以打的话，这真的要去接种啦。
所以我们立明药师也做了一些观念的宣导。我知道很多人不打疫苗就是因为会担心一些的副作用，但是在疫苗可以控制我们一些的疾病来说的话，是利大于弊的，对不对？
对，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对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要从很多方面来面向来去对抗这个疾病病毒造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伤害。
是哦，我觉得今天立明药师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好重要。就是我们一直在有时候在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哦在提的一些防疫的措施哈、哦，比方说该戴口罩的时候你要戴，好、哦，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你要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啦等等的。还有为什么每次有案例发现的时候，我们要去追这个感染源在哪里？好，对不对？这个其实跟我们控制传染病的原则，截断传染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非常重要，因为全世界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情况是一样的啦。好的，反正就是从，反正你要防止传染病的框说，你一定是从这个截断感染链的这个四个因素去下手就对了，
是
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样子。
是，其实我们多认识了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我们个人的部分要多加的做一些的配合，对不对？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掌控这个传染病不会再扩散出去、哦、
不要再扩散出去，或是自己本身被传染到。
是，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立明药师哦。最近在旅游警示的部分呢、哦，像是伊朗，好、哦、也提升为三级警告了。好、哦，可是空中的好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一向有时候提到是什么什么红色灯号、橙色灯号、黄色灯号，那又有一级、二级这样子的一个旅游警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这是两个部会在界定的结果了。因为我们这个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跟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表这两个差别，最大的差别不同就是一个是外交部的，一个是卫福部的。我们举例就是一个是卫福部的，那换句话说，一个是所谓的政治的，一个叫做医疗的。
是，
那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它公告的它是分四级的，它是一个灰色警示、黄色警示、橙色警示、红色警示。那外交部这部分它会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会发布这个旅游警示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去，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不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战争对不对？
比如说战争，那或是当地有民众的暴动，那你当然不适合去这种地方、哦、所以他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因素，或是当地的那个环境安定的因素、哦、那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表，这个是卫福部发布的，就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发布的、哦、那它是采三级制，它也是一样，第一级叫做注意，就是 watching、哦、就是你要注意它、
哦、
第二级呢叫做警示、哦、第三级叫做警告。反正这个原则都是啊、哦、灯号越红、哦、然后那个级数、哦、越高的、哦、就越严重，反正就记这个原则就对了啦、哦。那至于说哪个要列为注意，哪个要列为警示，哪个要列为警告，那当然呢，这个就由专业的来判断来做处理啊。他们会视当地的控制这个疾病的能力状况来做处理，说你适不适合去。比如说像韩国那么多案例的，当然我就叫警告；意大利这个叫警告。
是。
那伊朗呢？哎，人好像不能吃那么多，可是他死亡率超高，那表示什么？警告。就警告就对了，因为他本身他可能看到医疗体系、公卫体系没有那么的完善，好、哦，那所以那你为什么大家会民众我很多讲为什么日本不列警告呢？日本不列警告呢？啊，其实政府都有政府的考量啦，这个专业上面都有专业的考量，因为日本毕竟是公卫体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啦，哦，他虽然说案例也不少，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医疗体系他是还可以控制的，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会把它列成哪一级的话，那当然专业上有专业上的考量。那呢，还有一个叫做疫情流行地区的分级呢，
对，
那这个东西一般来讲，我们它就分两级啦，哈，一级流行区域跟二级流行地区。这个东西其实一般民众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怎么又有一个东西跑出来？其实这个东西是给医疗人员用的啦。
哦，是给医疗人员，
就是医疗人员用的。医疗人员在通报这个传染病的时候，对不对？他会要填一个栏位，说你是这个病例是接触到一级流行地区的，还是二级流行地区的？
嗯，
哦，这个是医疗上面在通报在用的，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一般民众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倒不是以这个依据来做处理，这个是医疗人员在通报上面 再使用的。
哦，像我以伊朗来说好了，伊朗是最近才公布说它是三级警告，
对对对。
然后呢，他也提三月一号说三级警告，
对对对。
然后三月二号的时候呢，你从伊朗当地返国啊，不含转机，
对对对，
你就要居家检疫十四天，
对对对。
这个居家检疫十四天根据的就是一级流行地区吗？还是根据的是三级？
它是根据那个发布的那个为中央疫情流行关系那个三级的那个
三级
的警告。
哦，
因为中央大家如果有下载那个疾管家的 APP， 大家看就会发现到，那个我几月几号几点开始把哪个地区列为几级几级的，那民众如果从那边入境的话，什么样的民众要做什么动作，什么样的民众要做什么动作，那这个在疾管局的这个 APP 或是疾管局的公告里面啊，他都会讲，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是在二级，可是如果说我把它讲说那个中央疫情指挥说你这个还是要居家隔离的话，你这个就跟级数没关系。他中央疫情指挥说他视情况，比如说我发布的警示归警示，可是呢什么人需要做什么样的他是有规定的，他会再讲，他会再跟民众说明说，假设你是从这些地区回来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要怎么样处理。
哦，所以立明药师也就是说，就算是三级警告，他是不是要做居家检疫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看后面，
后面他有没有疾管局有没有说明啦，
对不对？
基本上是这样，只要疾管局有附带说明呢，就是要
是。
那通常不过一般通常按照经验啊，以最近几天的经验呢，你只要列三级的大概都是回来就是十四天关起来就
对
了，
对对
对，
没错，
大概是跑不掉了啦。
不
过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东西还是要详细的看一下它公告的项目是怎么样，你属于哪一类的哪一类，你就按照那一类的规定来做就对了。
是，没错。那立明药师伟华再问一下，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什么红色灯号啊，黄色灯号，橙色灯号哦，那再来就是什么一级二级三级的一些的警示，对不 对，
对，
警告。这个部分呢，一个是外交部，一个是卫福部嘛，那一个是政治考量，一个是跟疾病有关系的，对不 对，
对。
如果我们用比较简单的一个分类来看的话，如果是目前是以传染病来看的话，是不是我们就要注意一级二级三级就好了，比较简单？
基本上是的，基本上是的，因为现在你是要针对传染病嘛，这是医疗上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的宣告就对了。那当然呢，其他如果说你是因为因素要出差又去一些地方，可能他没有什么疫情警报，这个时候你就要必须参考一下外交部的那个领事事务局，因为他可能有其他的因素。
是，
因为基本上还要是你要去的地方啦。那不过以现在目前状况来讲，当然是还是不建议大家非必要性的出国旅游了啦，因为现在等于是已经是等于是全世界都大爆发，很少有地方安全的这样子。
是是，立明药师今天又那个语重心长的提醒了。
对，现在是这样子。
是，好，我们最后在请立明药师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哦，因为其实在最近在居家检疫或居家隔离的部分哦，还是有一些的民众他会怕走，或者是不了解哦，他对于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其实它在传染源的部分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截断传染链，对不 对，
对，
所以这个要做一下提醒。我们当然也要感谢一下你愿意配合的朋友们，
对，
给他们肯定，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重要性，也请立明药师做一些提醒。
好的，一般来讲，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具有那个感染风险的民众，我们有几个追踪管理机制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居家隔离，一个就是所谓的居家检疫，第三个呢比较轻微，叫做自主健康管理。好，那我先讲所谓的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啦，这两个基本上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说呢他负责处理的这个事情的人是不一样的。像居家隔离，他的处理的单位、主管单位，他是属于卫生机关，换句话是卫生局的人打电话来跟你讲说你有没有到处乱跑他是在观察你的。啊，如果是居家检疫的话，就是地方的民政局里长啦、村里干事这些种东西，这是由里长啦、村里干事或是民政局这边的人打电话来告诉你说，你今天好不好啊？你有没有到处跑啊？你有没有什么之类的？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配合事项呢？其实都很简单，反正就是在家待十四天就对了，不要出门，不可以出门。假设你要出门去就医的话，你就是打1922。 哦，你就是打1922，不管你是什么症状，反正你就是隔离就对，由1922这边来安排你怎么去看病。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他们依据的法源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传染病防治法48条，一个是传染病防治法的58条。不过一般民众其实也不用太在意这么细的东西，反正就是很简单，你就14天乖乖待在家里面就对了，不要乱跑。
是、
你有事情真的要出门的话，打1922请他们协助你、再来就是一个自主健康管理。自主健康管理就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出门、可是尽量避免出门，那尽量避免去做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你出门的话可以，可是尽量少就对了啊。第二个，尽量少去那个密闭空间会传播人的地方。再来就是你一定要全程戴口罩，一定要全程戴口罩。那然后自己早上啊晚上啊一天要量2次体温啊、那当然呢有些呼吸道的症状的话就赶快打1922，
是、
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个情况。不过因为自主健康管理就是所谓比较宽松的部分呢、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我们自己个人自己来要求自己管理一下自己的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是一样14天。当然每种传染病的潜伏期不一样了，所以它的天数会不一样。那以这个新冠肺炎的话，它是以14天的潜伏期来做一个计算啊，所以就大家就是如果说有遇到要需要做这3件事情的民众呢，就大家要共体时间的配合。那当然呢，我也是呼吁大家不要对这3类的人去肉搜他啦，去贴上标签啦，因为坦白讲呢，生病了或是碰到这种事，没有个人愿意啦。那我们越不要把它贴上，不要越用一个那个关怀的心去看待这些人的话，反而会让这个疫情啊会更好的控制。
是是，没错。其实我们越贴上标签哦，就会越担心他们会隐匿自己的旅游史啦，或者是接触史啦，对不对？反而会让疫情可能会有一些漏洞的情形。
啊、像韩国为什么大爆发，就是他们信仰的那个教。
对
宗教是有这种的情况，那导致说很多东西的资讯的不完整接受，所以导致这样整个疫情大爆发，一发不可收拾，在2天之内这样子。
是是，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加的配合，就是每个人都是防疫的一份子，那你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你就确实的做到。
对对对，
那大家如果是属于居家隔离、居家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的朋友们，你就遵守一下相关的一个规定。那因为你是我们截断传染链非常重要的一环，
等于是那个，等于是传染病的防治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每个人其实都要有这种警觉心，每个人都是防疫的士兵啦，
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责任啦。
是，
那我最后我就再呼吁一下大家啊、这个戴口罩、勤洗手，尤其是洗手真的要落实干净，因为现在很多案例，比如说院内感染，其实最后怀疑的可能原因都是跟那个手部的清洁没有彻底有关系啊，所以洗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东西叫老生常谈呐、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可是真的还是再次的呼吁一下，这个反正就是多洗手就对了。
是，没错。好，这个今天立明药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当下，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对于传染病的一个传播的方式哦，有了基本的认识还有了解，我们也语重心长的为大家做了一些的提醒哈。真的，我们都是防疫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一份子哦，不是说我不重要，每个都好重要哦。我们这防疫的链不可以断掉哈。这个或许在这个当下，大家都有一些的或许。就是什么东西都受到了一些的影响，对不对？但是在疫情的当下，我们就多加的配合一下啦。
是的，是的。
那今天非常开心，谢谢立明药师的分享。那当然，也为药师最近的一个辛苦哦，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在一线努力的朋友们，清洁的朋友们，真的在防疫的当下，你们都非常的辛苦，也谢谢大家的一个配合。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立明药师，谢谢你，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